先到你的时候是从你身上取一个肋骨造了夏娃，而且他是帮助你的，对不对？你还说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怎么现在你不能帮助他，对不对？到来你听他的话啊，神可以问他，而且这些吩咐都是我亲自给你讲的，那个树上果子不能吃，你违背了我的话，你还推到女人的身上去，你错了，好吧？这里他没有法子推诿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十三节，耶和华神就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做了事了，不只是把果子摘出来吃了，而且他和撒旦中间 communication 有这么多，这是他做的。你做了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蛇来引诱你的时候，你怎么要去接受他的引诱呢？而且这里还有一点，你有一个丈夫吧，你应该把这些事情先问他吧，你不要先和蛇两个讲。如果蛇来跟你说话，那问你，蛇来试探你，你说你不要给我讲， 你去找我的丈夫嘛，因为神是对他说的，这个树壳子果子树的果子不能吃，你找我的丈夫。那时候我只是帮助我丈夫的，让他来出面，他来出头，我不能在这里出头。好了，我想这样的话夏娃也不会出这个错，因为底下圣经里给我们 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有一个不同的地位，一个人是要修理看守这个人，第二个是帮助他，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权柄是在亚当的手里。这里就告诉我们，亚当是基督的代表。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教会是夏娃，我们上次讲了。所以蛇要试探夏娃的时候，夏娃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抵挡他，第二个回到神的主的面前去，到基督的面前去。好了，一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就不会受这个试探。啊，我想我们今天呢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当然，因为今天说到男人，说到人，那个人就是亚当，说到夏娃，当然我们很容易就联系到我们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不但丈夫是妻子的头，还有一个基督是什么？个人的头啊，男人也有头啊，也有头啊，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回到基督的面前去啊，回到基督的面前。最好的办法，在家庭里头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怎么办？都回到神的话语去。丈夫说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那么为什么神的话是这样讲，把神的话拿出来。妻子觉得说我应该那样做，我觉得那样做，也可以把神的话拿出来，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吧，我们把神的话拿出来，好吧，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主要回到基督的里面去。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圣书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段话是对蛇说的。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蛇引诱了夏娃和亚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神就来 先审判亚当，然后又来问女人，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是十四节神就没有再去问蛇了，你看到没有？蛇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没有问，神不需要问他，神知道这是撒旦做的，所以神就直接对他做了判断。十四节，耶和华神对神说：“你既做了这事，蛇没有法子推诿啊。”问亚当，亚当可以说是夏娃给我吃的；问夏娃，夏娃说可以是蛇做。那么现在来问蛇，蛇就没有办法说，也不要问他，就是你做了这一件事，就必受咒诅。因为亚当和夏娃堕落犯了罪的一点原因，当时整个伊甸园里面都要受咒诅，都受了咒诅。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受造之物都劳苦叹息，一直到今天，因为都受咒诅。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伊甸园是交给亚当的嘛，亚当是修理的嘛，亚当有权管理他们。现在亚当犯罪了，所有的都一起犯罪了，所以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众人怎么样都犯了，所以都受咒诅。所以这里就是蛇受咒诅，但是别的圣树也受，也要受咒诅，还有更厉害，你必用肚子行走。肚子行走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蛇永远在地上活动，永远和地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给我们有一个预表，凡是在天上的脱能够脱离地的，那就属天的脱离地，如果一直跟地里联系的，就是属于地的，属于咒诅，属于咒诅。终身吃土，这个意思不是说终身他完全吃泥土，这个土就是代表人，因为人是出于土，所以撒旦终身吃土，他就寻找地上可吞吃的人。土是指着人来讲的。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彼得前书就是往后面翻，新约的最后，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五章第八节，五章第八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撒旦是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所以他要吃土啊，人是出土出来的，所以撒旦的活动他不能脱离地，用肚子行走的意思就是他不能脱离地，一直是吃土，就是吃吃土的人。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里表面上来看，他是和夏娃彼此为仇，但是那个属灵的意思，女人是从哪里出来？是从男人出来的。所以在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当然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它为女人，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什么叫做女人？要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就叫女人，也就是从基督出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从基督出来的。所以和女人为仇，就是凡从与基属基督的为仇，这个女人的意思就是 和属基督的，从基督出来的为仇人啊，就是这个女人的意思。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我们地上的女人都要把蛇拿来吃掉啊，不是叫为仇嘛啊，所以他们说广东人吃蛇嘛，后来要吃掉为仇，不是这个意思啊。女人是从基督出来的，就是属基督的，这些就叫女人，然后他会讲。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是指的基督讲的，因为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那是基督。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是女人的后裔。那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看，所以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里说女人的后裔也要给你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是从基督讲的。后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要伤他的头，就是要打碎撒旦的权柄，头是指着他的权柄来讲，要把他的权柄要打破。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把所有撒旦的权柄打破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在主的手里，撒旦没有权柄，主已经把这些都夺回来了。不过现在就是时间的问题，把他权柄都夺回来，就伤了他的头了。后面一句话，你要伤他的脚跟，脚跟，那就是说，基督身上就是教会的。”啊，教根是指的教会，就是末了这个时代，或者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剩在地上的这个教会，撒旦要伤他，就是撒旦要害他们。好多人殉道了，对不对？为着主殉道了，还要伤他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女儿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苦楚，怀胎的苦楚，这个苦楚在原文的意思是愁苦的意思，愁苦。还有一点就是愁啊，就是忧愁的意思。为什么叫愁苦呢？那么就是里面思想感情意志也受到他的约束。我们不只是想只是生产的时候肉体的痛苦，还不是这一个，思想感情意志也受到一些的折磨了啊，包括这个，所以它是一个愁苦在原文的意思。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恋慕这个在希伯来文就是 run about， 意思就是周围啊，你跟着他的周围啊，啊，意思就是丈夫在哪里做主了，人堕落以后啊，丈夫就是 rule 你，管理你，管辖你。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权柄了，啊，人犯罪堕落以后有一个权柄。好，在人没有堕落以前没有这样的话，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就叫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没有这些问题。现在因为人挪到魂里面去，离开神了，独立了，所以魂里面在这些事情上都有愁苦，啊，不是没有愁苦。这是这些话是对女人讲的，也就是说神对她的审判，针对他的审判。当然这些话对女人是不利的，不好的，但是因为他是犯罪了，所以这些就临到他的身上。十七节，又对亚当说，这个亚当这个字啊，我们曾经说过就是红土的意思。第三章这里开始提到了亚当了，请我们注意，在第二章里头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名叫亚当这四个字是没有的，是天上去的。所以第二章这里没有说亚当的名字，只是说那人。你看这十五节，耶和华神讲那人，看到没有，那是说到那人，没有说他的名字。好，那么到第三章这里是开始就十七节说亚当了。为什么不说那人要说亚当呢？因为亚当这个字就是红土的意思，就是红土，所以这里就告诉不说是那人了，而是说你是土了。你看到没有，那是你是土了。啊，你看我们再读这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看到没有，也是说那人，没有说亚当，没有说他土，他虽然是土造的，但是他里面啊有神吹的气了，所以叫那人了，对不对？好了，那转过来他犯罪了以后，十七节就说亚当你这个土了，你是土，虽然你有神的气，但是你现在犯罪了，你让你的魂独立出来了，你不要神了，所以你就是土了。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好了，这个地啊受咒诅了，所以他要跟这个地了。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田间原来就有蔬菜，是伊甸园里面就有，但是现在要他自己去耕种了，不耕种没有蔬菜。但是不但是这样，地里还要为他长出什么东西来，荆棘和蒺藜来，那就地受咒诅了，要给亚当增加了许多的难处。哎，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知道你会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那么你说我今天不去耕田吗？我不当农民就好了。今天没有一个工作不辛苦的，没有一个工作不没有难处的， 都有经济和激励，你去看看对不对，哪一个工作没有经济和激励啊？所以不完全是说地理的东西啊。知道你归了土，看你后马面成了石头。所以我想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你不管做什么职业都是很辛苦的啊，对不对？为了这一口饭很辛苦的啊，为了糊口，当然做得好一点就多一点钱可以买房子了 啊做不好连房子都买不到，对不对？好，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身是尘土人而归土，你看，所以为什么十七里叫亚当啊，就是土啊，他不是说那人啊，土啊，你就是土嘛，你就是归于尘土啊。所以人一犯罪就跟这个土就连起来，因为我们是属于土的，最后要归于土。好，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给生命的人，他是给生命的人。亚当犯了罪，夏娃犯了罪，神没有说马上就审判他们，要他们吃的日子毕竟就死，身体还没有死，但是灵死了。什么叫灵死了？就是他灵里面，夏娃给亚当里面有灵，灵是神吹了一口气，上次我们讲过。这个灵死了的意思就是说人和神的这个关系断绝了，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人和神中间的交通没有了，这个就叫死了。我们就说亚当和夏娃的灵死了，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的灵都死了。现在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你给他传福音，他根本对神没有概念，他和神中间断绝。那么我们基督徒因为圣灵进来，我们得了一个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就有了，他们就没有，他和神中间断绝啊，死了。但是这里还没有说他们人的身体要死，所以啊神还把他们留下来，所以亚当就给夏娃取了一个名字，就是给生命的，他要生育肉体的生命，他给肉体的生命，这叫众生之母啊。我们中文翻的众生之母，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给生命的，他要给生命，还要有肉体的生命下来。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我们就看见救赎来，这叫救赎。要用皮子，一定要杀一个牲畜，这是神告诉他们，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够救你们，那是人的办法。所以你为什么还能够做夏娃，还能够做众生之母，还能让你的肉体生命活下去？因为这里有个皮子的衣服给你穿，对吧？有一个动物为你代替你死了，这个也就是基督的代表。神救赎的原则必须是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流血来代替了你的罪。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是想到我犯了罪就算了，我用办法掩饰掩饰，说说谎话就过去了，但神不行，神就必须你说的这个谎话要经过审判，必须这个罪要用流血来解决。当然今天的流血是指的主耶稣的血，当时是说有一个动物被他们吃了。二十二节， 尼格拉森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你注意一点哈，这个叫相似。人知道善恶，就是他们从魂里面来知道善恶，不是从神的生命里面来知道善恶。他们是已经背离神，一个活在人魂里的人，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如果现在再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给他们吃，那么这一个没有经过一个救赎的路是不行的，因为受咒诅了。受咒诅的人没有经过一个救赎的路，他们就不能够，神不能把他的生命给他们，神不能把他的生命给他们。永远活，那是指说神的生命活的问题，神不能把生命给他们。所以这里就指着说那个动物给他们做皮衣是一个预表，主耶稣救赎的预表。必须亚当的罪要有一个人来代替，代替。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众人，所以众人都犯了罪。现在神的救法怎么办呢？就是让主耶稣来代替亚当的那个罪，死在十字架啊，这样神才能把生命给人。所以现在神不能再把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好，然后把他们就赶出去了，啊，一点缘没有了。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督柏，基督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的意思，保卫者 guard， 保卫的基督柏这三个字，基督柏实际上就是天使，就是天使的意思。基督柏是神所造的天使，他们能保，是保卫的。另外就是说四面转动，把火焰的剑，四面转动把火焰的剑，那意思就是说神要用火来保卫，神要用火来保卫，一个是天使来保卫，一个是要火来保卫，来把守这条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一个人你要得到神的生命，不是这样就随便就得到了，那是要经过审判，是要经过审判，是要经过主耶稣来代替，代替。神的生命是要保卫的，因为神就是火，神，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所以他的生命和一个犯罪的人要去接住神的生命，中间就要经过火，中间就要经过火。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一个犯罪的人，你要到神的面前去，首先摆在你面前的就是火。所以四面，火在那里，四面，而且有一个剑在那里，把火焰的剑在那里，来保卫神的生命。四面转动，把火焰的剑来保卫。剑我们就知道，那就是刺伤的意思了。刺，把你刺伤了，那是用剑。所以神的生命现在要保卫起来。一个犯罪的人要到神的面前去，一定要经过救赎。那么，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 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亚当的罪没有被解决以前，面对的只有烈火。那么什么时候解决了，然后神的生命才能吃下来？那么就是自等到主耶稣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读到第三章，好，下一次呢我们要读第四章，或者我们还要读到第五章啊，下一次读到第四章，如果有多的时间我们还要读到第五章，好吧？好，我们就今天结束到这里，好吧？结束到这里。
那我想一边连、啊、一边连这一块地方是没有做事
啊，那
因为马上要搬出去了。
那么第一次收收所，第一次收收所，一点人都没有了，因为神爱保护这个地方，但是现在一点人。还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天上还有一点，
地上有
没有啊，以前到哪里去找一点？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还用火来保守？
保守呢，就是保守神的生命，保守生命是不是生命是一点保守，实际上这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啊，预表真的生命一定要保护起来，人没有解决罪以前，人不能随便到神的面前去，在伸手则那个生命是的脖子，所以这里提的是用了伸手的脖子，那么神的生命保守起来好不好，在这地上就没有了，除非经过神的儿子耶稣这条路，所以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神的面前去。
这个22节
你
讲，因为
现在的
人
已经有人知道善恶，相似和一样不同的，相似的话呢就是说像神能知道一些善恶，人也能够知道善恶，从人的魂里面能够知道一些善恶。上次我们讲了人知道的善恶那个标准和生命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好像像啊，像又不像，实际上像实际上也不像，
哎，
不是，这是绝对，真的是不同的啊，像和不是是两回事。
就
懂得一点，好像有似是而非的，
那就只能说又怕他带财真
正
的
对对，生神的生命不能够随便就进到人的里面来，除非因为你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已经拒绝了神的生命了，对不对？你拒绝了神的生命，你犯了罪了，你现在又要把神的生命拿进来，那就要经过一个赎罪的结果，律法一定要有一个手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经过这个手术以前神的生命不会给你，好不好？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好吧？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把所有交通的话都摆在你的手里，求你用血洁净，把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进到你生命的里头，让我们做一个依靠你的人，而不依靠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独立在你以外，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更多的遇见你自己，求你借助十字架致死我们的生命，主求你给我们光，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思想在什么地方还在流荡，什么地方还在远离你，什么地方是出于我们的，什么地方是出于撒旦，主让我们能够分辨清楚，我们能够拒绝撒旦的东西，让我们不被撒旦的地步，我们在这里抵挡他，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光照，当然在这里我们一起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生命的里面有更多的长进，有更多的认识，主怜悯我们，愿意求你在这一时代多做一批歌声者，能跟着你做前人的道路，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做 九创世纪第四章。今天我们发的这个讲义啊，是六八九，但是有一章就是原来那个表格那一章，不算七，第七。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六章，第六页，第六页。现在呢，我想把创世纪的第四章，我要把它中一部分。创世纪第四章，那是不是有没有圣经？没有。可以眼睛看看，两眼睛在讲。在讲。
我加起来已经。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白，亚白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白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白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地发怒，变了眼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眼色？你若信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信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掠过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白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打起他兄弟亚白，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白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四章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家庭。创世纪第四章的是说到第一个家庭，那么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啊，一开始第一个叫该隐，第二个叫亚白。该隐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得到了，或者获得了啊，获得了一个儿子。同时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打的意思，抢的意思。得到了，但是是用抢的办法得到的，是用打人的办法得到，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是该隐的意思。亚白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空虚的意思，空虚的意思。那么这两兄弟，一个是亚白是放羊的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当时的我们看了第三章啊，是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神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弟弟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弟弟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亚当说的话，就是要他从土里得到生存，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糊口，而且必要从他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而且他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好像这一个情况就是说是种地了，给亚当一个职业，就是你要种地。人堕落以后，神给人一个职业，那就是要种地，从地里得吃的。人没有堕落以前，甚至要管理地点员，要他管理这个地，现在就要种地了，你看他还从地里得吃。所以种田做农民，这应该是神给人的，人犯罪以后神给人的一个职业啊，是允许或者就是给人一个职业，而且讲你要治田间的菜蔬，就是你种的东西自己吃，这是一个。那么今天我们读第四章就看见该隐是种地的，种地应该没有错啊，没有错，人犯罪以后生给一个人一个职业，就是种地。但是亚白没有种地啊，他却去放羊啊，他放羊。当时他选的这个职业，放羊的意思，牧羊的这个意思，我们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啊，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他要去牧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牧羊。在人犯罪以后，神告诉人就是要吃地里的土产，地里的菜蔬，没有告诉人要吃肉啊，没有告诉人吃肉，而且一直要到创世纪第九章以后是在允许人吃肉，没有人允许吃肉。那么亚白为什么他也不能吃这个肉，他也不种地，那他吃什么东西呢啊？因为他是放羊的嘛，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我想啊，那个时候亚当可能也是种地，夏娃也要种地的，对不对？在这个家庭里头有种地的，也放羊的。那么这个牧羊的在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还没有开始献祭的事情，还没有开始，第四章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头得到一些启示，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他不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穿吗？神就然后就给他做了皮子的衣服给他穿。我想在做皮子衣服穿，他一定要看见是杀了羊，或者是杀了牛。而且上次我们讲过，那么杀一个动物流了血，然后用它的皮来盖住我们，就是它代替我们，就是一个代替，不用植物，而是用动物来代替。我想亚白可能从这里看见，或者从他父母告诉他这一些事情，而且亚白生出来以后也要穿衣服，我想他不会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一定是用皮子做，就看他的父母要杀掉这些动物来做。而且也听说这是神做的啊，我想他有这么一个概念，从圣经里头我们只能看见这样，所以他就去牧羊。当时的牧羊还没有我们这样一个新概念，就是这个羊啊是拿来吃肉的， 我们为了要杀他之后还没有这个概念，因为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创世纪第九章才开始，这个只说日子之数才开始。那么第三节，有一天该隐是那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当时的羊不是为了吃我们人吃，那就是为了献祭了。从这里面就看见献供物，在这以前呢还没有，这里就开始了献供物。那么他献的供物和亚伯和那个该隐献的不同，该隐是那地里的土产献给耶和华。后面就记载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第五节就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我们要再看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是不是有的人就这样讲啊？因为从圣经里，我想他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就是献供物给神一定要用羊，因为流血嘛，献祭应该流血。我想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第一个就不能够否定该隐就错了，因为神当时给亚当受咒诅的时候就是要他种地嘛，该隐就是种地的嘛，他为什么不可以拿地里的出产给神呢？但是我们要读，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四节，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告诉我们，你地里出了土产，你有了麦子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你粗俗的庄稼献给神，就是说粗俗的，就是第一次的，你应该把它献给神。你不能说我都吃饱了，吃了好多天了，我再想起了，我再拿一点去说献给神，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献供物给神，一定要是最好的、最鲜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还不能够先吃，对不对？你看第十四节讲，你不能够先吃，不能是饼，就是磨成面做的饼，不能是烘的籽粒，有的当时拿麦子烘一烘就可以吃，都不行，你不能吃，一定要把头一个火捆粗俗的献给神，你才能够吃。这是什么？告诉以色列人。我想这个该隐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是该隐至少要知道一点，就是我应该把我的最好的献给神。你有心吗？你献供物吗？你是把你最好的给他？好，我想这是做人来讲，对神来讲，人一定要看见这一件事情。特别在第一个家庭里面，该隐和亚伯一定会听见他的父母告诉他，他们因为没有听神的话犯了罪。那么今天该隐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要看见他是有罪的，第二个你如果要献供物，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四章，他只是把地里的土产给神，没有说他是把最好的 最先的地址。但是反过来我们来看亚白县的，他是把他羊群中头身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你看头身的一定是最好的，对不对？他是牧羊嘛，他一定知道是什么是最好的，头身的一定是最好的，庄稼粗俗的一定是最好的，先要献给神。今天一样的一个原则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要奉献给神，不管你奉献你自己的东西也好，你奉献你自己也好，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是好的神不会要的，那就说明你的心就不对了。如果我们的心是好的，我们一定把最好的献给神，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亚白献上的头身的，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以色列中犯头身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再读十二节，那时你要将一切头身的与圣属中头身的归给耶和华。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头身的是神要的，头身的也是最好的。所以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当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是头身的，是最喜欢的，对不对？还没有第二个，就是头身的。所以很多人都把他的孩子先奉献给神，神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他，头身的。当然亚伯不知道神会到从埃及记来说这样的话，神的要求，但是亚伯他是牧羊的，他一定知道什么是最好。另外就是脂油的问题，脂油神也告诉我们应该把脂油全部是给神用啊。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利未记的第三章，第六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脂油是给神的，所以以色列人在献祭，脂油他们不能吃的，血他们也不能吃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牧羊的人一定知道脂油是好的，所以他就把脂油献给神了。脂油这个意思，在属灵的意思是代表丰富的意思。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认为的丰富的要献给神，头身的是最好的，应该献给神。那么专家的第一个火捆叫做粗俗的，粗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粗俗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粗俗的脖子，第一个粗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我想，因为今天我们读到第四章，这里没有记载该隐是把最好的写给神，是四大弟弟的土产，但是反过来亚白是圣经里去记载是头身的和自由， 所以这样看来，可能没有记载该隐是把粗俗的最好的写给神，所以他的布献他的供物是有缺点的，所以神没有看上，没有看准。那么也代表该隐的这个心在神的面前不是把最好的摆在神的供献给神，代表他的心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发怒变脸色，这是对着神，不是对着亚伯，这是对神。因为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嘛，不是亚伯没有看中他的供物，他是对神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很错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不管神让我们经过一个什么环境，或者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或者一个我们很不希望见到的一个环境，或者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人事物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发怒，也更不能够变脸色。变脸色就是发怒是里面的，外面的行为表现出来，一个是脸色变了，一个可能发怒也许要动手动脚了，那是外面的行为。发怒是很粗的一个感情，很粗糙的一个感情，也就是我们魂里面的那个部分。我们魂有思想、感情、意志三个功能，感情这个功能一出来就是非常粗糙，因为怒气一来，底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寒露还不可以到日落啊，不可以到日落。当然寒露是不好的，不应该。我想这里就是知道该隐。那么第七节第六节是神责备他，第七节就说你若行得好，那就明明说他献祭这件事情献供物这件事没有做好，是不能悦纳他的，没有做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个罪就伏在门前，这个意思第七节伏在门前的意思，那就是说罪的这个刑罚就在眼前了，在门前就是在你的眼前。这个罪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刑罚，可以翻译成刑罚。他必念慕你，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罪会来缠绕你，包围你。使你犯罪，使你继续犯罪。你现在只是发了怒气，大大的发怒，脸色也变了，这个罪还可以使你继续下去。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胜过这个罪，你不能继续再犯罪。你却要制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胜过罪。第八节，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个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啊，这里我们刚刚说该隐的名字啊，就是打的意思，就有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他就动手了，感情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动手了。那么这一个怒，我们会看见，今天的人很容易有怒气。 怒气的结果就会动手了，这是非常粗的理解。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怎么办，我不满意的时候怎么办，唯一的一个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神的面前去。我知道有一对夫妻都是基督徒，有一天丈夫说的话妻子不能接受，他觉得你这个话就针对我了，这个妻子啊马上要说话了啊，可是我就听见这个妻子马上怎么样，他说喊主耶稣啊主耶稣，他马上在喊主耶稣，就说千万要这个脾气不要出来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他喊，结果他这样喊主耶稣，我听见他的声音在喊主耶稣，结果没有放出来。对，所以我们不是用任何办法来控制我的感情，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回到主的面前去，唯有这是一个成就的路。这里给我们看见该隐失败了，这是人类第二次的大的罪，第一次是吃了那个果子不听神的话，第二次就是杀人，结果他就把亚伯杀了。当然这个妒忌还没有完，第九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怎么讲？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这个怒气没有完，而且又谎话出来了，我不知道。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被杀的人，被人流了血的人，这个血到地里面，血还可以哀告，血会哀告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那么或者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新约的启示录，请我们读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未生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魂，原文没有名字，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流血是一个冤，这个血会控告的，血会控告的。这里是说魂在那里控告，因为血，人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这个生命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就是魂啊，翻译成魂。好，我想在这里哀告啊，创世纪第四章亚伯的血哀告神听见了。所以十一节，既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收走。圣经里给我们神有一个对待杀人的人的一个办法，就是杀人的动刀的一定要死在刀下，你流了别人的血，你的血也会被流，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啊，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啊。因此该隐受咒诅了，神给他的咒诅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 他是种地的，该隐种地都不行啊，地不效力，那怎么办？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就是他要过一个流荡的生活啊，流荡的生活。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本来该隐还可以见神的面，因为神不是来问他吗？你的兄弟在哪里呢？他也献祭给神吗？献供物吗？那么现在他就要离开神的面了，他要流荡了，离开这个地方了，他会觉得说种地也不行了，到底做什么呢？这个刑罚太重了，而且还有人会杀他，因为他不知道会碰见什么人会杀他。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犯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神对该隐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号我们不清楚，圣经没有讲，总之有一个记号是使他不被人杀啊，不会被人杀。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挪得之地。挪得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漂泊，这是漂泊，这两个字就是漂白的意思。所以他现在就过一个流荡的生活了。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该隐为什么要去建一座城？因为他过了很长流荡的生活，他很希望安定下来，没有安息，所以他就去建了一座城，使自己能够有安息。他是也是用自己的办法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息，因为他受了咒诅。那么很多人要问了，当时这个家庭啊，只有亚当和夏娃，这里看见只有亚白和该隐，怎么哪里又来个妻子，从哪里来呀？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第五章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是赛特之后又在世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是。那么你看亚当怎么样？又生儿怎么样？又养女啊。所以当时不是只有该隐和亚伯两个人，这里我们现在看见不是只有他，亚当到130岁才生了赛特，在这130岁以前，他还是生儿养女。所以当时的婚姻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婚姻啊，同父同母的不能结婚，当时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时的婚姻没有这个限制啊，所以人类的开始，亚当和夏娃不是只生了这三个孩子，他们也生了很多儿女，不过没有记载这是生儿养女。那么当时也没有讲年龄的关系啊，不是年龄的关系，现在我们的年龄要差不多，当时也不是这个，没有这种的现在这种的概念。所以我们想在当时因为是列祖时代啊，是列祖时代也是人类的开始，所以亚当和夏娃到底生了多少儿子多少女儿我们不知道， 圣经里有记载，就是人类就是从那里开始。以后我们读到挪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那也是从那里慢慢的开始。好，现在我们请读第十八节。以诺生以拿，以诺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开始的意思，就是有个开始了。以拿，以诺生以拿，以拿的意思就是隐居的意思，隐藏起来。因为他们现在有一座城了，叫做以诺了，这座城也是一个开始。以诺对于该隐来讲也是第一个儿子嘛，所以就是开始了。那么以拿呢，就是他的孙子嘛。以拿又生了米夫雅利，米夫雅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打击的，他是。是不是他受了神的打击，是神所打击的。米夫雅利又生了马图撒利，马图撒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属神的人。米夫雅利是神所击打的人，马图撒利就是属神的人。马图撒利就是拉麦，拉麦就是强壮的意思，他很强 strong， 自己认为自己很强。十九节，拉麦居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亚大的意思就是装扮自己，装饰自己。另外一个妻叫做喜拉，喜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银子削夺的意思，银子，影子削夺，就是太阳下面有一个影子，你站在太阳下面，你有一个影子。第二十节，拉麦不是有两个妻子吗？一个叫亚大，亚大就生了亚拔，亚拔就是住帐篷、牧养圣书之人的祖师。亚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流动的意思，因为他是做住帐篷的、牧养的、牧养圣书的，所以它是流动的。二十一节，亚拔的兄弟名叫犹拔，犹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水流的声音，水流的声音。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就是音乐从他那里开始了，娱乐也从他那里出来了。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喜拉就是拉麦的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土巴该隐。土巴该隐的意思就是打敲的意思，他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的，所以打造各样铜器利器就要敲打了，他的名字就叫敲打的意思。土巴干隐的妹子是拉玛，拉玛的意思就是喜悦的意思。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罗莎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就必遭报七十的七倍。那么看来拉麦这个人是很强的一个人，这个强是他的魂的力量很强。该隐的这一些孩子，这一些家仆，给我们看见都是人的力量在哪里发展，人的力量，人的办法在哪里发展。第一个，该隐建造了一座城，过去还没有城，神给他们原来是一个园子，没有所要城，他就自己建了一个城。城的意思就是 用自己的办法把人团聚在一起，用人的办法把人团聚在一起，先修一个城。然后我们看见在该隐的后代里面，人就开始有享受了，人就有肉体的享受，各种的享受都出来了。以拿来讲，拉麦来讲，拉麦这一个人啊，就破坏了神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对不对？神给亚当就是一个妻子嘛，没有给亚当两个妻子，他就聚了两个妻子，因为他觉得他很 strong， 他很强啊。拉麦这个意思就很强壮啊，他有办法，他聚了两个妻子，而且有一个妻子叫亚大。亚大的意思啊，就是要装饰自己。这个装饰自己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妇女啊要争取权利了，你看到没有？啊，从这里看见，慢慢来了，开始是个人，以后就是团体都出来了，都是用人的办法。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拔，亚拔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为什么要牧养那么多牲畜？那么看来这里就是用牲畜来做交易了，可以做买卖了，可以喂养这些来赚钱，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要用。如果别人要先祭要先供物，可以在他这里买啊，也可以买去，他从这里就开始了。他的兄弟尤拔是一节弹琴吹哨之人的祖师，那就是音乐出来了，娱乐也出来了，就是人啊享受就开始了啊，享受从这里慢慢就开始了，打扮自己装饰自己也是享受，弹琴吹箫，那么这些音乐也是一个享受，这个享受应该是魂的享受。那么土巴该隐就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那么意思就是说铜铁利器那是杀人的武器啊，刀啊剑啊什么都出来了啊，这些都有了，因为它叫利器嘛。所以后来拉麦就讲了，壮年人伤了我就把他杀掉了，你看他就杀人了，因为有利器了嘛啊，所以拉麦这个人不简单了，他可以把人杀掉了。少年人随我把他害了，怎么害了不知道了。所以这样看来， 该隐的这些后代都是发展人的魂的势力，所以这一个该隐的家徒虽然把这些名字都立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年代是没有纪念。所以在第五章我们就看见那里也有一个家徒，是赛弗的家徒，那每一个人是都把他的年代都写出来，都有一个记载，但是该隐这里没有，虽然也有一个家徒在这个地方，因为该隐本身就是受神咒诅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两条线，一条线是受咒诅的、远离神的、犯罪的人的一条路线，他就是发展他魂的力量，尽情的去享受，尽情的去犯罪，这是一条线，就是该隐所代表的。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要注意，该隐的后代里头有的名字以后在第五章的里头有相同的名字，但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说以诺这个人和神同行300年，那么不是四章的这个以诺，不是该隐的儿子以诺，那是赛特这条路线，这是不同的，千万不要把它混起来。拉麦也有啊，两边都有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起来。现在我们读第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白，因为该隐杀了他。我想亚当自从该隐把他的小儿子亚白杀了以后，他心里是很难过、很伤心的。现在罪已经到他家里来，发展到他儿子身上去，我想他也很后悔，他也希望神再给他一个儿子来代替亚白。所以赛特这个名字就是代替的意思。26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其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以诺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逼死的人，人都该死的，人都是该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虚空的，人是软弱脆弱的，人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最后是要死的。所以他就看见了求告神的重要，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我需要神。为什么？因为人是很脆弱，都是该死的。好，现在我们继续读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是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个人就是宏图的意思，亚当这个字也是宏图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六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所以这里看见这些人的家谱后面都有一句话，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就是说人是必死的，人犯罪以后，第三章的咒诅就是告诉我们，你出于土必归于土，而且神说你吃那果子，分别善恶知识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就引导我们众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都死了。 那么第六节是赛特的事情，第九节是说到赛特的儿子以诺士，十二节是说到以诺士的儿子该南，他又生了一个什么儿子，生了以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了养女。这里所记载的他的后代，我相信是第一个，就生的第一个儿子，就记在这里啊，第一个儿子，以后的都不记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在地上就多起来了啊，多起来了。十二节，该男活到七十岁，就生了马勒列。该男是马勒之后，又活了八百四十年。十五节，马勒列到了六十五岁，生了亚勒。十八节，亚列要到一百六十二岁，就生了以诺。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二十五节就是说到马土撒拉。因为二十一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就是那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就是那拉曼。马土撒拉生拉曼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是了。马土撒拉是活得最长的，九百六十九岁。亚当只活了九百三十岁。我们在第七页。就是我们给大家那个讲义有一个表，现在呢，请我们把这个表格看一看。啊，这个是上一，不是今天发的，是上一次发的，第一次发了，第一次就发了一个表格给你们，那是第七页，请你们看看第一次我们发的有一个这个啊年代的表，啊。好，现在我们请把这个表格打开来看啊。第一条线就是亚当，底下写一百三十。我们画这个的时候啊，是用了泥土尺，一格一格的量的，就是这里啊，就是一百三十，他就生了赛特。生了赛特以后啊，他又活了九百三十岁。就到底下了，一百三十岁了。那么因赛特生出来以后，赛特到一百零五岁就生了以诺士，生以诺士以后，赛特又活到九百一十二岁。所以你看最后一个终点啊，赛特活得比亚当要长，对不对？要多，他活了九百一十二岁。那么在这一条线上，他们都有生儿养女，看到没有？这一段都在生儿养女，所以人就很多起来了，啊，人一定是多起来。比方说，以诺士到九十岁生了该男，生该男以后，他又活了九百一十五岁。那么我们再讲，啊，这个次序啊，该男到七十岁生马勒列，生了以后他又活了九百一十岁，马勒列六十五岁生亚列，生亚列以后活了一百。八百，九百六十二岁。亚列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以诺，生以诺以后，他又以诺又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但是以诺活得最短，活了三百六十岁，因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三百年，就是说以诺还没有生马土撒拉以前就与神同行了，你看对不对？因为三百六十岁嘛，他六十五岁生以诺嘛，对不对？他已经有五年和神同行了，看到没有？他已经同行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与神同行是敬畏神的人啊。 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与神同行。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讲啊，他说有一天我们都见神的面了，到神那里去了，可能有人一见神的面都很陌生，神对你也陌生，你也对神陌生，不认识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与神同行。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与神同行，那一天一见神的面输得不得了。哎呀，神啊，就是你，对，神看你也输得很，因为我们没有同行，所以就好，这是我等等讲。对女生同行以后啊，他就被取去到哪里去了？